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本周的团购优惠是每个女人都会用到的美妆工具大全。
对，这是不管是卸妆巾、美妆蛋还有刮痧板，就是大家常常用到这些周边的小东西，帮你们补货了。
对，那美妆蛋不用多说，如果你是一个上妆白痴或者是一个专业的上妆的人，一定都离不开这颗蛋，因为你用刷具上，老实说真的很容易会有刷痕，沾湿拧干之后呢，任何粉底液，不管你的粉底液多浓稠，它都可以非常的轻盈的服贴在你的脸上，让你的皮肤妆感非常的持久。
最爱的卸妆纸巾呢，这次也要让大家补货，只要你沾湿就可以把脸上的妆擦得一干二净，而且它是可以环保分解的，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带个几张，超级轻巧。
很多人会问说它到底是怎么卸妆的呢？其实它就是把很简单的卸妆保湿成分呢融进的植物纤维里面，干干的那一张植物纤维纸巾，你把它碰到水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卸除，比起外面一般那种已经沾湿的卸妆巾更来的卫生，因为你整个湿湿的一坨放在那一包里面，就会非常容易滋生细菌。
对，那这次还有让大家可以补充一个是卸妆毛巾，它是一张毛巾，然后它只要沾湿就可以擦掉你脸上几乎全部的妆，而且它更环保，因为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你只要用一般的清洁剂稍微就是搓揉一下，它又恢复成完全干净的样子。
其实你把它想象壁虎脚底的那个毛，它就是物理吸附的原理，壁虎它即便是没有任何的吸盘，可是它还是可以爬在天花板上面，就是因为它的毛有吸附的那个原理，所以它就运用这个原理把它运用在卸妆毛巾上。那你又会觉得说它是不是会刮到你的脸啊，会不会摩擦到啊？没有，我觉得它比任何的卸妆棉都还要来得柔软，所以如果你想要环保然后又可以好好卸妆的话，这两个产品你千万不要错过。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PND 的刮痧板。
嗯，
这个 PND 的刮痧板呢，它是粉金的，然后它的边缘做的很薄，所以你就是刮在脸上的时候非常有感，而且它中间做了一个其他刮痧板都没有的设计，就是中间有一个细胶的把手可以防滑，不会说哎，你有如果在用美容油啊刮痧的话就很容易就是一下就飞出去。
很多时候脸部的刮痧板有很多种材质，你不知道该怎么选，对不对？外面卖的白瓷的其实它还是会有点硬，你稍微施力不到你的脸还是会觉得有一点过度使用力气去伤到你的按摩的脸，所以呢，我觉得像金石这样圆润的表面是最适合用来脸部刮痧的。以上开团认为女人身边都要有的几项美妆好工具给大家，如果你要补货的话呢，记得点选节目资讯栏哦。
好，那现在节目开始，
我们今天又要来聊到减重健康，但是我们要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聊这件事情。
对，上次有聊过营养师方面的东西，但是是我们两个自己的心得，但是我们这次是请到专家，
而且这个专家非常特别，就是我身边就是多年看营养师推荐给我的人选。我们先请到 Sense 健康管理中心的总顾问 Ali 来到我们节目。
嗨，欢迎 Ali。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
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他比起一般的营养师还要特别，原因是因为有很久很久以前我采访徐若瑄的时候，
嗯，
当然就是不免俗的要问一些健康减肥减重的问题嘛，然后那一阵子的徐若瑄就是很明显的变瘦，记者私底下群访的时候，其实我们跟艺人久了他们也会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录影机的，那时候也不流行直播，所以我们都是私底下跟艺人这样侃侃而谈这样。徐若瑄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明显气色变好，然后也整个人也瘦了一圈这样，我们就问他说哎、欸、Vivian 你们怎么瘦的，然后什么什么的， Vivian 就是人很 nice， 就私底下就好像姐妹淘一样，就看着我们就说哎、欸、你他就指着我，他说你是不是也是那种凡事亲力亲为的人，怎么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也都是属于那种很急然后凡事亲力亲为的人，我说对，然后我就想说这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嗯，
他说哦，我的那个营养师就跟我说像我们这种个性的人晚上最好不要吃牛肉，然后我就想说哈，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那个想法，他说我们这样子个性啊就是很急很急的人，如果你晚上吃牛肉的话呢，你肚子小腹就特别容易胖， 然后我就想哈，还有这一点哦，我的情绪、我的个性跟我的饮食是有关系的。就从那个时候呢，我就种下了这个因子。那一天我就跟我朋友聊的时候，他就说哦，他的营养师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个流派，
也是这个路线的。经由他的介绍，就是把 Ali 请到我们节目，所以这是真的吗？个性跟我们的情绪，
跟我们饮食
是有关系的吗？
它是绝对有关系的。就是先聊到最浅最浅好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偏比较亲力亲为，或有些女生她可能就是比较爱撒娇，比较有公主感的女生。
爱撒娇跟公主感也是一个流派，
对，她们也会跟亲力亲为的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就比较深一点点。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就是单纯只是可能情绪啊或你的样态啊去的食物的选择，我有看过一个蛮有趣的研究报道，他们并不是已经情绪到忧郁症啊，不是这个状态，是以健康的状态去做测验，情绪的测验。测验完之后就把他们分成两个族群，一个就是哇在外面很正向，另外一种就是大家都觉得他比较自扫门前雪，这种比较自私的状态的人。他们去发现正向的这一群人有很多疗愈食物，有很多情绪性的饮食。有一些人的个性表现的确是需要有一些食物的挑选，会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个性表现。
哇，这真的是很深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吗？
对，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一个什么逻辑，就是你们这样子看那些食物的选择当中。
这其实会耶，在我咨询的过程当中我很常发现，你从饮食记录可以发现这个人是不是最近压力大，但他压力大可能是工作跟他的感情低落无关，那他的食物选择可能就会比较偏想要咸的，想要脆的。那这个你发现他情伤了，跟男友吵架了，你就发现哎呦，小甜食怎么会这么多。很可以从每一个人吃的东西里面去观察到
他们的个性，
对，
可以去反推他们个性，
可以反推个性。
其实也就是说我在什么样情绪的时候我会想要吃什么样子的食物，然后反过来我也可以吃什么样的食物来可能修正我一些情绪。
没错，
这好像福尔摩斯哦。我先看一下他食物，你冰箱里面有什么，就可以推动他是什么个性的人。
对，
这有点侦探，有没有？
是双向的耶，
会有这感觉。那当然也会从这个人的整个表现跟身形啊，我就会去判断说，哎，他是不是应该比较不要吃哪些食物？他可能背会看起来薄一点，腰会细一点，那他可能是不是不要碰哪些食物，这个人可能会好相处一点。
食物算命。
你是说如果少吃这个食物就会比较好相处？
对，就比较好相处。
好，那你先跟我讲最派到底你是吃什么。
很喜欢吃，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大家？
没关系，我觉得大家都是有那个眼力见的
听众。参考
对，
其中一个部分，最终部分还是自己的原生个性吧。
对啊，
是这样说没有错。 对，重点是原生个性。
但是他现在只是 regular 来说，
就是可以有一些影响。
对，依照我的个性啦，
对，
依照我个性最难相处的是喜欢吃一些精致甜食的人。
若友，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难相处？
我觉得 你
沉默不语。
没有，因为我觉得你喜欢吃甜食，不包含精致跟不精致你都喜欢。你现在懂我意思吗？就是粗糙的甜食你也爱。
也是啦，也是。
所以你不归类在那一个部分。因为营养师说精致哦。因为粗糙的你好像你也喜欢。
对。
你好像不太挑。
粗糙的油的品质就会比较好啊。比较简单，比如说，你说炸地瓜是不是？
对，炸地瓜，
地瓜原始，
地瓜酥这种，
原始
简单
的，对，
简单而暴力的那一种甜食。
对，但有些就是很精致，要蛋白霜啦，什么什么對對對一大堆色素点缀这一种的哦。那他的情绪，这个人的情绪可能就会比较不稳定，他就会高高低低的，有时候很嗨，有时候很down，然后有时候耍脾气，就是来没有瘦，他就会说我都没有瘦，
是这种还敢问人家这个话？
就哦。你讲对了，他们就是敢问，
欸，真的哦，
或者是说
命，欸，
他欺骗营养师，
哦，
就是其实他只是私底下都有偷吃，会不会这样子？
其实会，
有可能，
或者是大几率是这样子吧，
吃一口，但是他吃了半个好了，他会跟我说，我只吃一口，
但其实是半个这样子，
对，其实半个。但依照我来讲，我就比较不好搞定的是这种啦。但是有一些人是，譬如说像比较喜欢吃的真的很咸很咸的这种，
这种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通常是，而且通常
我也算是半个算命师了。
通常这种人比较凶，
比较凶、哦、
比较凶，就是在他在个性上面可能就会有比较脾气，有那种
突如其来的
权威的
一点吗？
不是急躁、嗯、
权
威的展现
哦，权威的展现，
爱吃 game so gay 不行，
因为他说挡姜哎，是不是那种
重咸啊，脆的啊？
对，就是重咸，真的是比较重咸，就是可能、嗯、
点盐酥鸡，可是他会跟老板说胡椒多，
或者是、嗯、
辣粉多，
他吃他也觉得不咸呢、啊。
就是已经胡椒多跟加大辣了、嗯、然后他还是觉得不咸的那种人，然后就是那种拉面要画那个10%的大辣，你知道吗？10%的火，10%格的那个火，对。
就是说其实营养师他可以帮助我们的不只是控制体重，还可以从食物来改变一些心情或者是情绪，
这我常常会发生耶、欸、
哇，
真的、
啊我有一个客人有一次来，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欸，你知道吗？我这个3个月看营养师啊，我觉得我身体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改变。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变得不是 OK 了、欸。哎，我想说，
等一下他很可爱、哦，他觉得自己本来是 OK，
但他其实不是觉得是自己，大家都觉得他是。哦、他真的有举例给我听、欸嗯，他说像我以前如果去这间餐厅吃东西，然后他如果太咸，我就会生气，我就会把他那个主厨叫来啊，然后说这东西也做得太咸了吧。但是呢，我现在就觉得，哎、欸。我好像可以点杯水喝
就 OK 了，
他就 OK 了。
那你觉得他的饮食上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说吃咸嘛，或者是吃很甜、嗯、这个其实有的时候都是来自于像譬如说吃钠离子鲜，就是有钠嘛，他就会做那个神经传导，他就觉得哦超好抗压的，可以抗压。但其实你吃好钙质吃好镁，他也能抗压、嗯、就会用这种比较能够纾压的其他的离子的饮食去帮助他去取代，不要让他吃到这么的咸重，这么的、嗯、
高
这么高，他会整个人很亢奋、嗯、或者是说他对糖分有一定很想要
渴望，
对的那个渴望、嗯、他是不是情绪压力比较大，他就喜欢糖给他的产生多巴胺
的
感
觉，
对对对、嗯、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想方设法用别的食物去弥补，
对，然后从他的可能例如说他蛋白质吃得好，他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他就不会对这些糖有很多的
渴望、嗯、
渴望，或者给他一些很棒的饮食教育，可能因为不知道，所以他就觉得我就是要这样选择、嗯、我才会
爽，
对没错，没想到、嗯、
他获得快乐的方式还有其他种，
其他的让他知道其实可以帮助他的食物其实没那么难吃，他其实有时候是好吃的、
啊、我这2-3个月很绝望耶、欸，
怎么说？
因为我就是那个啊，我就是热爱吃各种零食，然后我一天吃3-5种，就是为了身材想把血糖控制，所以都不吃，然后我每天都觉得人生过得好无趣哦。
那你没有其他取代的东西吗？
如果可以用别的乐趣来取代、啊、
如果我吃了足够的蛋白质的话，的确我会比较不想吃，可是因为他以前就是丰富了我的生命，我现在人生是黑白的，
他可能还在寻找其他替代方案来丰富他的生命。
我呢就会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有糖瘾的人
哦，你也有，
对，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吃啊、嗯、譬如说我们访问到一半好了，我就会突然间觉得哇好想吃点甜的，
对对对对对，
我手就会开始有一点抖，
所以你们的
我是没有，
你有冒过冷汗吗？
没有哎、欸，
我觉得那你就不能加入这个讨论，人家是有这个严重、
欸、你知道这么大包的地瓜酥我2天就吃完了、欸
哦、人家是会冒冷汗的，你不要跟他比啦
这个就真叫我以前就真的叫做血糖不稳然后吃饱饭后大概2小时，我就觉得应该再吃个巧克力啊什么的。
那你是怎么样改的？
哦，我就是抽到空腹血糖过高之后，才觉得说，哎、哦欸，我应该要有这个觉悟、嗯。所以当时啊，我准备了很多、嗯、我觉得可以吃的东西，塞在我很想要，就是那种想吃东西
的
空间。对，例如说，我一天会带5颗溏心蛋。然后坚果我可能就一大包，而且坚果不一定只是选单纯的，有那种、嗯、巧克力包着杏仁的，
那也 OK，
就会比单纯你只有甜食还要来得
好
一 点，
总比
有一半是鲜果这样。
对，然后慢慢改成无糖鲜奶茶，
就是渐进式的去改。
对，然后我连可可粉直接泡水喝，我都想说，哎、欸，喝喝看，哎、欸，其实蛮好喝的。想尽各种方法让你的血糖比较不会上升，在餐与餐之间。嗯，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欸，我好像比较不会吃饱饭后可能。2小时、1小时，我就想要吃点甜的东西、嗯嗯，或此时此刻没吃，我也不会脾气不好。嗯，不然我当时是会脾气，就是会失去耐心，就是到那下午3-4点的咨询的时候，我们大家都 就平常营养师很嗨，到下午三四点就觉得好像有点低迷这样子。
那刚刚有提到说明星都会想要明星看起来的状态，比如说 我最近我要接拍一个广告，想要特别要瘦，或者是我要当新娘前就是特别
容光焕发一点，
对，那所以那个前阶段前三个月或前半年就可以开始做相关管理的饮食控制吗？
这的确可以。
大概要多久之前你觉得人的身体会反映出来的食物改变会比较明显？
我觉得最少是三个月。哇，因为三个月才会有一个细胞的更新。你看哦，假设如果这个人是气色不好，那他是不是跟皮肤的代谢有关？他也可能缺铁质、缺血有关，所以他没有办法那么红润，没有办法那么代谢那么好。那我们的红血球大概是三个月代谢一次，饮食的介入大概真的要撑到三个月，甚至有些人他身体状况比较没那么好一点，他可能会是六个月或者是一年，或者他一辈子可能都要有稍稍注意一下他的饮食状况。
在规划我们的饮食管理的时候，不只要看你的血糖或者是尿液报告，其实也要把你的整个人的个性评估进去，对不对？
对，
像我是比较开朗然后急急躁躁的，然后 Winnie 就是比较慢的，所以我们两个人的饮食规划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是这样说没错吗？
其实会不一样，你会发现如果个性不同，你用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吃东西啊，这营养师会轻松很多，因为
真的
对方就不会爆炸。像 Winnie 好了，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一点疗愈的食物，他可能减重这件事情他可能只能维持个一个半月假设啦，就或两个月
就撑不到老师说的三个月，
对，
就会了无生趣，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忍耐，所以这些事情就没有办法融入他接下来往后的人生，因为他一直觉得有忍耐。但他中间如果其实有一些东西你会去教他说，欸，你试试看怎么样，其实很好吃，
好像在跟三岁小孩对话
有汤饮的你不懂
对，就是取代的东西非常多，或者去告诉他，哦，好吧，那你这一次要吃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多吃一点东西来去补救，哪些食物可以去补救他，他就会觉得他在吃这个东西罪恶感比较低，甚至他就会觉得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我非要他我
被规定了这样，
对对，所以他才有办法落实在之后的人生。
我现在吃个水饺都罪恶的要死，
那我想问说，那像刚刚说的就是急躁的人晚上吃牛肉特别容易小腹大，这是其来有自的吗？
如果从源头看，急躁的人他可能是比较会把他肾上腺素跟压力荷尔蒙拿出来用的人，那没有发现就是真的压力荷尔蒙高的人他胖就比较容易胖在肚子哦，内脏脂肪，然后背会比较容易厚，
所以是小腹大有可能是因为我常常
急躁，再来他也是不是有可能压力荷尔蒙急躁压力高造成他的肠道蠕动，所以他那个小腹也有可能是胀气胀在那，这个都有可能，对，所以刚刚讲到是牛肉是吗？一定要解决牛肉这件事，
而且晚上
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啊热爱的食物就是烧肉跟火锅，
对啊，
那你烧肉就是和牛，火锅也是和牛，
还有那个啊，台南人可能半夜牛肉汤，
对，牛肉对我觉得某部分的台湾人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选项。
我觉得大概有分成几点啊，第一，如果说因为牛肉它是红肉嘛，那它饱和脂肪会多一点，所以如果在晚餐吃，你消化本来就没有那么好，当它在晚上的时候，那就会让你的消化没有那么好，那是不是肠道蠕动比较差，那你就要去睡觉啦，你也没有办法去动它，所以你的腹部就会觉得一直比较鼓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关乎到之前我们有在新闻上看到，就是可能牛肉会有一些瘦肉精，那这个瘦肉精它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肾上腺素比较激发，所以这个人已经压力荷尔蒙够大了，你还让他一直激发，他就可能肚子比较小不下来，背比较厚一点，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四肢瘦瘦的但是他的小腹却微凸大的像青蛙一样，原来原因是在这里。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小腹，你会去看四肢瘦瘦的人他胖的时候会是从上腹开始往下，就这个中间都是广的，然后是
整个中段都是广的，
我以为是天生的，
其实有一些是天生的身材是这样，没有错，但饮食的介入就是可以在他天生的样子里面做到他
调整
对最好的样子，就像我们腿粗的人也不可能说天生腿粗也不可能马上变韩国女团啊，
对啊，
但他自己可以
跟自己比可以再显
得比较好一点，所以瘦归瘦你可能可以瘦到腰 多一点，或被薄一点点，
你知道吗？然后哦，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就是其实你可以透过饮食来让你自己最近看起来更有人缘，跟更有桃花运。
这好神哦！真的吗？
是真的吗？
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算星座命盘里面要有桃花命格的？
我都不知道这一集到底
是哪一个神手到哪一个宫什么的。
但是他就说，就是有一些食物是会让你看起来特别柔和，应该这么说好了，是这样子吗？
的确是会有，因为我们的它就会关乎到，就是我们可能柔和或性魅力好了，或你看起来的那个眼神发亮或皮肤发亮的样子，它就会跟女性荷尔蒙的分泌有关系嘛。那我们要有稳定的女性荷尔蒙分泌，才有办法让你可以没有那么急躁，没有那么的想逞强，可以让自己好像真正当一个女生，享受别人对她的好。
那怎样去摄取这样子的饮食啊？
当然在咨询的时候，我会依每个人的状况去做不同的调整，然后去了解他到底缺乏哪一块，会是怎么样状态。不过如果要以最浅白来讲，我会比较强调有三种不同的营养素，它会比较大家可以试试看。第一个就是好的油脂，
好的油脂，
好的油脂，例如说如果他把都不吃油炸物，就是高温的油把它拿掉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身体发炎反应变低了。然后补好的油，因为油是荷尔蒙的分泌的最高的源头，它会从油脂然后代谢成胆固醇，然后变成我们的荷尔蒙，
就是类似像橄榄油、坚果油这种油。
对，没错。然后它必须是不要被高温做烹调的，所以它可能拿下去稍微炒啦、煮啦或凉拌啦这种的，或有些人会吃酪梨。所以你看好莱坞女星早上的沙拉盘上面是有很多的坚果、酪梨，甚至他们橄榄油都给你淋一圈。
因为好莱坞明星一定要有魅力，
没错，
所以它就是天然的好油脂很重要，
很重要，非常重要，
荷尔蒙的源头。
对，
先去吃他的妈妈。好，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的话就会是比较多重不同的植化素。
植化素是什么？我知道是不是就是颜色看起来很缤纷的食物？
没错，那植化素就例如说花青素、类黄酮啊，然后什么茄红素啊，
就是红色
富吗？
红色、蓝色这种颜色。
没错，因为这些植化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是有超大的抗氧化的效果。然后它就是传说中会被拿来说，防癌你该怎么吃的那一些东西。
但是我跟你讲，像我们这种女生啊，你讲防癌啊，她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没错。
可你讲说可以增强魅力，她马上就有感觉。
其实她这样几乎就等于是抗老化的东西，
其实有。对，那当然这些植化素它就会让我们的女性荷尔蒙的接受器比较活跃，那比较活跃。他就会
女性荷尔蒙接受器活跃活跃，叫醒叫醒他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他这样分泌是不是就会比较好？那他你看你源头好了，活跃也好了，那是不是整个人就会比较有女性的魅力？
再来呢，
第三个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纤维要多。
纤维？纤维跟纤维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有一些人他的没有魅力是来自于他那些荷尔蒙分泌太多太乱了。
太
多太乱也不行。
我知道太杂，
对，
反而你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好的
魅力。
没错，
你反而就会变成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情绪波动会非常大，偶尔会像灵魂抽换一样的那一种情绪表现。那这样子怎么会有魅力？你总不能记者要访问你的时候，你突然间一来你就生气吧？
脑子突然
情绪化的人要注意这个，
脑子突然浮现一些名人的名字，然后，
所以要让他荷尔蒙比较能够，如果他身体有一些坏的、不好的荷尔蒙，是能够排除。那纤维好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就可以包覆太多的。刚刚讲到油变成胆固醇嘛，他说那些不好的胆固醇从我们便便排出去，所以他就不会一直获得这么多这么奇怪的荷尔蒙，他就会整个人比较稳定一点。
是不是很新的概念？
对啊
对啊，
好有趣哦。
对啊，很有趣，
可是其实又很有逻辑跟学理。
对，那时候我跟我朋友聊食物可以影响人的魅力，为什么我可以抓到就一点即通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我另外一个明星朋友他私底下有跟我说，因为他也是去看营养师嘛，就几乎每个明星都有自己专属的营养师。然后有一次闲聊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的营养师啊就开玩笑跟我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另一半性欲减低，防止他偷吃，你就要让他多吃豆制品。 然后我就大笑，我说是真的吗？就是那个豆制品要吃到多多？
豆制品是发生什么事情？
另外一个朋友闲来就是无事的时候，就会跟朋友开玩笑聊到这一点，就是只要谁在怀疑她男友偷吃，我就说那你给她多吃豆浆，然后多吃豆类，
直接买一台豆浆机。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已经是，就是她已经发现她老公就是经常偷吃劈腿，然后说我跟你说。我老公最讨厌吃豆制品，最不喝豆浆。然后我就说，你看是不是他超爱吃牛肉？然后我就说，你看是不是
小菜都不加豆干？
对对对对，营养师，你觉得这个有趣的说法是对的吗？
其实我只能说可能没有这么的神奇但
没有那么极端啦，
对，没有那么极端，但我想它的原理应该是因为大豆异黄酮吧。
对啊，可是我刚刚也在想，因为你刚刚讲说女性魅力，然后女生荷尔蒙，大豆异黄酮不就是补充女生，
它就是女性荷尔蒙 啊，所以其实要让这个男生不要偷吃，
所以这只限于就是封锁男生的，
对，封锁男生。
但是女生像刚刚你讲说增加女性魅力的话，大豆异黄酮
也是一
种有用的，
可是它没有排名在老师刚刚说的前三名
啊，
大豆异黄酮其实它也是黄酮类，它也是某一种植化素啊，
哦，它包含在里面，
对，它其实也是某一种，所以其实如果女生叫做合理的喝是 OK 的，
对，
那刚刚讲那些比较生气的状况，应该是想要让这男生下降他的雄性荷尔蒙，比较不会出去狩猎吧。
那雄性荷尔蒙的食物有哪些？
我刚刚提到了一个
牛肉，
那再来还有，其实我们的荷尔蒙大部分都是蛋白质做的嘛，
对。
那当然蛋白质够的状况之下，还有一个营养素，它是合成身体所有蛋白质需要的。
我不知道哎，
其实很好猜，矿物质，
锌。
答对了，
锌、哦、好聪明。
可是你要从日常的食物啊。
有
蛤蟆，
蛤蟆就是
啊，
蛤蟆跟、啊、哦，就哦，这就是比较广为人知的，
对，所有的海鲜，
你只要吃蛤蟆，就大家都说、哦，你今天晚上要干嘛？就是大家都知道，
对，蛤蟆，对，其实蛤蟆，对，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含量比较高的例子啦。嗯，可是如果不吃海鲜的人，他可能有什么南瓜子啦，他的坚果可能就可以选南瓜子，但其实牛肉的锌含量也蛮多的，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我那个。经常偷吃的前男友，他超爱吃牛肉，然后我就说，然后都不吃，最讨厌吃豆浆、豆干。我就说，哇塞，他完全符合这个饮食标准、欸。
完蛋了，这样之后那个女友会不会都不买牛肉？
也不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你知道民间说法，给大家一个很有趣
平反一下，就是假设你要你男友在工作上很有冲劲，多给他吃牛肉，
这也是一个。变通。
以前我们就是写文章，有一个文章就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流量爱戴，就是吃什么下面会比较好闻
哦。
男生跟女生的好像是差不多的。
就以前我们知道的是凤梨嘛，
凤、梨会甜，香菇会臭，
对，还有最常听到的、啊就是、
柑橘也会甜，
柑橘也会甜，
然后香菇就是香菇就很容易被人家误会，
对、啊，
就是你吃菇，他就说哦，你小心你下面会臭。但是我想说，
可是我很喜欢吃香菇，
但是我觉得因为没有吃到那么高的含量，应该就还好、
啊。
其实还好，其实重点还是要抑菌啦。
对，
我发现通常真的会臭的是水喝太少的
啊、
哦，这个真的是
香菇，真的背了罪名很久。
哎、欸，可是我自己私人的经验是，男生如果吃真的很挡姜的，比较容易会有味道。
没错，
是不是、嗯、
口味比较重，然后又不太喝水，这种他身体发炎会很高，
而且比较少运动的也有茶，
也会真的会。
个人私底下经验、
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先解决一下源头。那个源头其实你得要好好的先喝水，那它就真的比较不会有味道。那这个是私密处，但如果真的譬如说有一个植化素，它就可以消口臭或体味，像譬如说叶绿素
啊、哦，难怪很多口香糖会加，
而且很多狗狗的解压骨都是加叶绿素、
欸，真的耶？
欸、为什么啊？叶绿素很少会知道说可以消除异味，
因为它就是证实它是可以抑菌的，它会让我们的菌虫比较少，所以它菌虫少，发炎反应就会变低，身体发炎低就比较不会产生臭味，
因为其实臭味都是因为有细菌的关系，
对，有细菌的关系，就像、有些人私密处如果很常感染的、他们是因为有细菌，所以味道就会比较重啊，但源头还是要多喝水啦。香不香真的是第一关，就是喝足够的水。
那 Ali 你有遇过就是那个来求诊的人，就是有提过很特别或很奇妙的要求的吗？ 就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办到？
哦，奇怪要求的。我曾经被问过一题，但就讲出来就有点害羞。
不会，我们这边都是很开放、开朗又开放的。
但我想大家应该喜欢这个。
快说快说，一定是我们喜欢的。
有一个女生问我，她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比较多的水？
哦，哎、欸，对啊，怎么样？也是要多喝水吧？
这一定
要，这是基本盘啊，它的原料。
还有刚刚提到的我们那些养女性荷尔蒙的食物啊，
啊、哦，这个也有，就是前面三大类，你刚刚说的前三名，
嗯、对。
都要多吃多摄取
才有相关，因为你看、嗯、如果真的少，它是不是譬如说我们月更年它真的会比较干燥嘛、
嗯、因为这跟女性荷尔蒙就是有相关，
就是有相关、嗯、对，所以其实前面那些也要，那喝好水当然一定也要嘛，所以、嗯、
那如果特别加强它的湿润度，就是前面那三个，还有没有别的？你就没有别的，就把前面那三个都吃足。
当然，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他的整天的饮食吃的状况到底是好不好，嗯、因为荷尔蒙的源头还是蛋白质啊、嗯，所以他如果主要的营养没有吃够，就是巨量营养素嘛、嗯，我们的主干什么糖类、蛋白质、油这些没有够的话，刚刚讲那些微量的都没办法当做什么参考的重点、
嗯、我知道是不是有点那种超级健身控，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么专练身体啊，然后练到一个忘我的境界，然后他们的性欲就会偏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欸、对不对？
这个其实会，
对，
因为上身肌肉是不是需要肾上腺素、嗯、肾上腺素需要雄性荷尔蒙一起让他肌肉是很棒的、嗯、他就会比较不女性化。
那另外一个还有女生就非常非常非常在意的就是感光食物，比如说芹菜、九层塔，还有薄荷，说吃多了晒太阳会特别容易黑，也是真的吗？
这是不是吃没有让吃那么高的量？
它到底是吃多少才会有影响啊？
我每个晚上都吃半把芹菜，但也没有真的变黑啊。所以其实、嗯、那个
迷思
真的是量，然后再来是不是当然他说感官食物它也要有紫外线的照射，
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很怕，你没有吃那么多的人都不用担心，嗯，那临时吃到一些都不用担心、嗯、如果真的你吃了真的非常大量，尽量不要去给太阳晒嘛、嗯、但是如果真的会让皮肤的颜色有一点变化的是，例如说你切柠檬汁滴到手然后出去晒太阳，
直接接触到皮肤的问题，
先涂到皮肤，然后再去晒太阳，这个会比较直接，
会直接就真的变黑。
其实一般正常的饮食
不太会，
这些真的都还好，对不对？
黑的话真的还好，但黄的话的确会有一些食物会让皮肤看起来比较黄。
我亲眼看过，我亲眼看过，我朋友就是那时候冬天每天吃两三颗橘子，他连手心都变黄了、欸。
哎、欸，他是橘子，其实比较容易变黄的是木瓜跟
红萝
卜。
对，比较常听到的是这两个。
对，它就是真的，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嗯，对，它会变黄，没有错、嗯。那当然，也不是说你吃了一辈子就会长这样啦、嗯，大概就是停掉，然后正常，然后它就回来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比如说你两个礼拜后要去约会，不要这两个礼拜狂吃木瓜
或是红萝卜。
对，没错。
说你要吃到什么程度？
可是有些人不是黄。黄感，它就是会有一种天生的那种乌云罩顶的感觉，就是他明明也有化妆，但是他就是有个乌云在他头上、嗯，你忍不住就很想把他乌云拨开，是不是？
第一健康度不够嘛，第二培养的荷尔蒙不好嘛。哦，
所以我们现在种种所举的例子都不离开以上那三大类食物，对不对？
对，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家如果要记，你就去记那三大类哦。嘿，只是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真的会因为他这个人作息、生活形态，或者是不是该给他的脑袋一些启发，那或者是说他的暗沉是不是跟过敏有关，嗯，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他可能血液循环不好，才导致说他的皮肤的代谢没有那么好，是不是他其实血铁质也不够？嗯，这种比较细微的，我们可能也要去注意。
欸，那市面上琳琅满目那么多种，什么168断食，然后我不要生酮什么的，这么多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辨别说哪一个才是适合我们的？
这个其实哦，我觉得我们都是要以实验家的精神， 像我很常现在接到的来咨询的人、嗯、他们其实都已经168了。
嗯，因为现在最红嘛，因为新闻啊媒体最常报道就是168。你随便一个人他不 care 健康，他也会知道什么是168、嗯、
对。
所以我觉得168这个行销很成功，就是大家动不动都说哦我要168。
所以其实我现在接到的人他都已经168，现在已经做了2年168了，他体重连掉都没有掉。
对，我后来还有看到一个新的学说，他是讲说因为168是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食，然后你就又开始吃一餐，结果反而导致他的血糖飙升太剧烈。
嗯，有可能。嗯，那还有我之前会有一些医生的朋友、嗯、他们可能会自己去做之前跟做之后抽血、嗯、他有可能会让他胆固醇，做他们做完好像3个月胆固醇反而变高了。
什么？
他们都还问我说为什么为什么那到底为什么会变高。
所以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辨别说哪一种饮食法是最适合自己？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得先思考一下你有没有用过哪些饮食法、嗯、它对你有没有效、嗯、就例如说168的你都已经执行了、嗯、可能哦，不用说到两年好了，这一个月你都168，但是连一公斤都没掉，
那就代表它真的没有效。
对，它可能就不是适合你的。那当然可以调整时间，因为有些168是断在早上，其实大部分人都这样、嗯、不吃早餐，
对对，
中午才吃，八点前吃完嘛。
对，
但他把晚餐吃超多
哦，所以跟你断在什么时间也有
关
系、
嗯、而且
因为 suppose 应该是要早上吃多。
对，因为你早上压力荷尔蒙最高了，那时候需要的营养最多了，你如果没有给这些营养，你反而不吃东西，你早上都在营养不良啊、嗯，那对身体来讲它很恐慌。
而且早上的时候用脑也比较多。
对，
我发现用脑的时候啊特别容易饿。
对，
用脑比跑步还要容易饿。
没错，因为我们脑袋有个血脑障壁，它只有葡萄糖过得去，有蛋白质它都过不去，所以动脑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想吃淀粉的东西哦、嗯、
尤其是开会。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现这件事情吗？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平常啊都没有在跑步，对，也没有在走来走去，我坐在办公室然后很绞尽脑汁想一个企划，一想完特别想要来一个下午茶、欸、
你知道吗？我那才看一个新闻，很有趣的是围棋这个比赛其实被归类在运动项目。
好酷哦，因为头脑很运动。
对，而且他们有去实测哦，那个他们有研究报告，就是讲说围棋棋手啊，他们一整天这样子比赛下来，他们一天可以消耗6000大卡、欸。
哇、
wow ！你就想他手在那边动来动去啊，他可以消耗6000大卡。
所以说动脑的时候是最容易饿的时候。很多人讲说，我今天都没有动，应该都没有办法消耗。就是在动脑的时候，消耗的比你跑步还快。
没错，我人生最瘦的时候就是在考营养师的时候，吃超多淀粉，但就是瘦。
而且重点是一定要有淀粉。
对，
所以有些人是不是像健身的人，就是他们可能只吃蛋白质，其实就
我只
会比较没有用到脑。
但是你的职业是要超级动脑、嗯，要跟报告数字搏斗的一整天，反而你要吃正确足够的淀粉，你才过得去，对不对？
才过得去，而且你脑袋才会维持一定的聪明程度。
所以这种人他选择淀粉就要特别小心、嗯，
是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嗯、最一开始提到可能如果你选错了长期就会影响到血糖，你就会对糖有依赖。嗯，像真的有淀粉，你可能三餐都有吃淀粉，那中间你要选择的那些来补充的零食饼干现在不是都可能会有比较粗的燕麦啦、嗯、或者是说一颗一颗那种包装好的栗子啊、嗯、或刚刚讲到的有杏仁的巧克力啊、嗯、这种它会让你脑袋觉得满足。那或者有些人会用比较低甜度的水果，动脑到一半我就可能吃个小番茄，吃个芭乐这种的，那来让他脑袋觉得满足，可是血糖震动没那么大，才不会因为你要动脑一直吃甜食零食饼干一直吃，吃到最后反而影响到血糖。
而且像那样的人他168就是比较适合断在晚上。
对，就是断在晚上、
嗯、哦，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要去选择你的饮食形态就是要考量你自己的生活步骤，对不对？
没错，跟工作形态有关。嗯，很多人他们不吃淀粉，我常常跟他讲说你脑袋就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你最棒的样子。
那这样子也失去意义啊，你
为了减肥变笨蛋。
对啊，顾此失彼，你知道吗？
我这个我真的很常遇到你刚刚讲那句话类型的人。
真的啊？
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你要先去坐下来好好思考说你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子，你的工作形态是怎么样子、嗯、
对。所以其实咨询之前我们一定会去了解这个人嘛，他三餐怎么吃、嗯、他工作形态是怎么样，一有想要吃小零食他选择的到底是洋芋片还是他选择的是
手摇饮，
手摇饮，或者有些人会吃
饼干、糖果、巧克力，
对，
或者是精致蛋糕、
健达缤纷乐、金沙这种的，其实会去了解他不同的选择，他其实是可能是不同的个性的人。再来到睡眠。睡眠的状况，睡得着吗？还是说其实睡得着，但是一直多梦？那这个梦你记得吗？嗯，那是噩梦
这样子，连梦记不记得都有差、哦，
有差呀、啊。它跟睡眠品质有关。那、到底是噩梦呢，还是只是一些片段？你只是没有感觉上自己没有睡下去这样子？
有没有记得这个梦是算是好的睡眠品质？有记得是好睡眠品质，还是
如果你是清晨记得，哦、那倒还好。但是如果你连半夜三点的那个都记得，那你可能睡得着，但是你睡眠品质是不好的。
哇、连几点的梦有没有记得都有差耶，
有差呀、啊。
我们的饮食顺序是不是也很重要？
顺序其实重要啦，但 for 每个人，假设如果你现在非常非常的肚子已经很饿了，你可能一大早到晚上你才开始吃第一餐。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哦，我要减肥，所以呢，我可能要先吃菜或先吃肉，再吃淀粉。那你可能如果把肉摆在很前面，你就会导致一个有一点消化不良，导致有一点点胀气，反而后面会肚子痛，这个就不好啊。反而你会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所以又回归到你原本的个性啦。
但总之应该不能先吃糖果零食。当
对对对，
你还是不放弃这一题，你到底一整集要问几次？
因为我觉得他有糖瘾，搞不好他会有一些很 soft 的答
案。他就没有，他就叫你改成有巧克力包裹的坚果了。你还想要怎么样？
或者就是我每次我一定会守住我早上的第一餐。所以第一餐我的因为真的太爱吃甜了，所以早上第一餐我绝对不要有任何的淀粉的介入，让我的胰岛素不会在一大早就喷发。我可能早上就会吃蛋白质食物，吃油啦这种的。
先把它
先
压
稳定，然后让我觉得饱。
对，
那我发现如果早上吃了一个馒头，我就很容易发生我刚刚讲到的，会可能工作到一半会手抖啦，心慌慌，很想吃东西。那跟那胰岛素的分泌有关。
天哪，哇，今天真的是小知识又获得很多哎、
大知识
就是
很重要
冷门小知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都是跟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原来我一直跟对方发脾气，动不动就情绪化，原来跟饮食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而且常常女生啊，调整饮食最大的帮助就是她发现她经前症候群比较不严重，然后经痛也比较改善，
朋友也比较不容易离开她。
对，没错。这的确是
感情也比较稳定，
感情顺遂来自于饮食。
哇塞，好重的标题，但是是真的有关系的耶、好有趣哦！今天真的很谢谢 Sense Club 的总监 Ellie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大家有学到，我们真的很开心。
下次呢，可以请他们再跟我们多多分享，就是有关的相关案例。
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方面真的是蛮有趣的。
因为人一睁开眼睛就是要吃的，
对，
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
就吃是每一天
啊，对啊。
所以，
而且我觉得啊，有时候是更专业的事，也会根据你的工作形态来怎么样来搭配你相关的饮食、比如说歌手、演员，
然后像需要出力的工作，
对
什么的，
然后或是业务。他也是要增强自己的好人缘嘛、然后或者是说你是要在动脑的，要长期跟数字为伍的、那你补充好的淀粉那就更加重要了。
对啊，
对不对？
或者你的工作到底是需要如就是像鱼一般这样子，或者是你需要有魄力的、这个饮食其实都可以让你有一点点帮忙在。
真的哦、看起来更加坚定感有魄力的饮食法。
没错。
哇，还有这种
谈判可能会赢的饮食法。
适合律师的。这个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但是我觉得又有科学根据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 Ellie 可以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小知识。那如果说大家就是更有相关的需求，当然也可以去 Sense Club 这样子。
对，或者是你还想要再知道什么样子的食物的知识，也可以来问我们，我们可以再整理整理再来问 Ellie。
OK， 没问题。
好，谢谢 Ellie，
谢谢，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